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号在芬兰举行首次峰会；中国商务部表示不赞同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外国投资条件；最新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然持续迅速改善其基础设施；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宣布退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7月16号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首次正式峰会。消息公布的一天前，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与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高官会面，为这次首脑会谈铺路。博尔顿星期三在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应川普总统的要求来俄商谈川普与普京会谈的可能性。他说，尽管美俄有分歧，但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认为他们能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找到建设性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挥之不去的问题将是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具体协议。观察家们指出，大多数首脑峰会需要数月的计划和谈判，才有可能在正式的最高级别会议中达成成果。博尔顿表示，他希望国务卿蓬佩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未来几天内就这些问题进行后续的讨论。除了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表示希望在军控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双方要讨论的话题还有很多，包括乌克兰、叙利亚、西方制裁等，以及有关克里姆林宫去年3月在英国境内毒死前俄罗斯间谍的指控。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首脑会议的最佳结果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维持目前的军备控制协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的立法进展情况，并将评估其对中国企业的潜在影响。高峰表示，中方不赞成以国家安全为由收紧外国投资条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还警告说，如果美方出台加征关税的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准备，将通过包括数量型工具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必要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将利用经过强化的国家安全审核程序来限制中国收购美国的敏感技术。有分析认为，这一举措相比于实施具体针对中国的投资限制，立场有所软化。美国财政部已经建议川普总统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来管控投资交易，该委员会的权力或将在经过国会立法之后得以提升，监管范围或将扩大。另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表示，北京乐见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在美投资问题的立场软化，因为川普总统新的提议不单单针对中国企业。他说，只要他们不歧视我们，中国政府就不会感到愤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最新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 仍然持续地迅速改善其基础设施。美朝新加坡峰会结束之后呢，美国国会一直密切关注朝鲜的核项目的活动。有关这方面的最新动态，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报道。
据6月21号所拍摄到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呢，朝鲜宁边的核能研究中心呢，目前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改善它的基础建设。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这次的改善工程呢，不应该被视为与朝鲜之前所做出的这个去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那么，分析师特别提到了说，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当局正式发布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设施的人呢，都还是会继续按照他们的工作步伐来执行他们的任务。那么，这个国会。在国会方面呢，在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是一直在关注朝鲜的去核承诺方面所做出来的进展。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推出了一份与朝鲜有关的这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这个法案名为2018朝鲜政策监督法案。在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要求美国对朝鲜外交以及这个川普政府在与金正恩沟通期间所做出来的任何的协议和承诺都必须要受到国会严格的监督。法案内容呢，也包括了美国政府与朝鲜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向国会来进行审议，以及要求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对于朝鲜的这个任何的会谈问题等等都必须要定期向国会来进行秘密的简报。那么在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在新加坡的峰会结束之后，目前呢国会方面呢也相当的关注的，也就是有关于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被喊停的这样的决定。那么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其实是一直希望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暂时的做法，而不是一个长期的做法。那么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除了对朝鲜半岛有这个军事和政治意义之外呢，对于稳定整个亚太局势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都希望这个川普政府能够考虑将这样的做法只是视为目前短暂和朝鲜进行谈判时的临时的做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短期来讲不担心，但这种类型的训练演习对维持整个区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不是只有朝鲜半岛。我们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很重要，对整个区域安全都有作用。我认为与朝鲜谈判的同时，我们要看朝鲜是否真的有兴趣放弃它的核武以及弹道导弹项目，是否不再威胁区域，甚至威胁美国。我对于短期暂停军演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我们真的需要维持那样的合作。
我愿意给行政当局多一些空间来处理朝鲜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强烈鼓励政府只是暂时延后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不是完全停止演习。我相信如果停止也不是他们所使用的文字，这只是暂时延后，因为了解到现在正进行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军事演习将会重新继续下去。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尽管目前这个朝鲜在宁边的研究中心，核能研究中心的这个在进行的这个改善工程，不应该被视为和朝鲜之前的去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不过国会议员对于金正恩所做出来的承诺的可信度呢，一直都是抱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那么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我们采访到刚听众观众朋友所看到的这个约翰逊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这个他认为呢，美国呢在朝鲜具体做出去核的承诺还以及行动之前呢，必须要继续的执行最大的施压的政策。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星期三宣布他计划退休，给川普总统在任期间第二次机会任命一位更为保守的人士接替被认为是温和派的肯尼迪。现年81岁的肯尼迪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30年期间，在包括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投票权在内的很多重大案件中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他7月底正式开始退休。肯尼迪在声明中说，能够在联邦司法体系中为国效力43年，包括在最高法院效力30年，是他最大的荣幸。川普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可能会让保守派在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牢固掌握多数的5席。 肯尼迪退休之后，最高法院八名大法官中有四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和四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撰写过最高法院的重大意见书，包括1992年确认堕胎权的裁决和201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裁决。但是肯尼迪大法官星期二在他参与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加入了四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川普行政当局禁止人口多为穆斯林的五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的政令合法。这项政令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伯星期四表示，有关防止外国政府干涉的新立法不是针对中国，显示澳大利亚政府力图缓和中澳紧张关系。有分析表示，该表态或有助于防止澳中关系进一步受到损害。乔伯在议会上表示，反外国干涉法案并非指向中国，而是关乎澳洲的国家主权。那些试图将它描绘成是与中国相关的人，极大的冤枉了澳大利亚。而中国则否认干涉澳大利亚的内部事务，但同时批评澳大利亚政府存在冷战思维。与美国采取类似的措施一样，澳大利亚的新法律要求为外国政府游说的人员进行登记。政府部长或官员卸任之后为外国政府服务，必须申报未来十年的计划。议员代表外国政府采取行动也需登记，如果被认定存在干涉国内事务的行为，将面临刑事指控。尽管这个新法律并非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不过外界不难看出该法案的用意。此前澳大利亚一位工党前议员接受中国商人的政治现金，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多次发表亲中言论的丑闻，引发澳大利亚国内的巨大争议和担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蒂斯说呢，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给我们做具体的介绍。
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呢，马蒂斯是对习近平说他在中国呢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马蒂斯说，这是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在推进双方关系向前发展。那么习近平也说呢，说两国军队间的关系近年来是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方也希望这种势头能够得以持续。那么这是2014年之后首次由美国的国防部长访问中国，而且目前呢，现在我们看到是南海局势紧张，美中贸易争端也是僵持不下。那么有关朝鲜去核化的这个川金会也是刚刚在亚洲结束不久，现在马蒂斯访华呢，时机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那么就此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文就表示说，这次访问呢是很必要而且是很重要的。由于两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一些分歧，那么两国关系呢最近也是有退化的这样一个迹象。那这次马蒂斯希望与中国官员展开透明的战略对话，马蒂斯呢说他希望做一个倾听者，但是史文就对马蒂斯访问的这个效果呢是感到悲观的。他认为呢，并不能达到这一次对话的目的。对此呢，美中双方都有责任。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his notion of a strategic transparent strategic.
我认为马蒂斯对透明的战略对话的定义是，试图让中国对长期的军事计划定义更加透明，然后试图说服中国，让中国知道美国不会从亚洲退出。这是一厢情愿的对话，我们需要平衡的观点来开展双方的对话。现在我们没有，中国方面他们也没能向前推进，只是停留在不停地说希望双赢、政和结果、国力复苏、所有人都受益。美国政府现在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点。中国在讨论亚洲安全问题的时候需要现实一些，要谈他们的实力增长给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的忧虑。中国需要和美国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要带来双方更稳定的平衡，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到。
是，那么就在马蒂斯和习近平会晤之前呢，他也和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周三进行了会晤，并且是检阅了中国的三军仪仗队。那么魏凤和是表示呢，马蒂斯访问中国是对推动中美两军以及两国关系发展新的积极的因素。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这一次会晤的情况。马蒂斯向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强调了良好的军事关系的重要性。
军队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更广泛的关系至关重要。正如你所说，我们今天以公开和诚挚的对话开启了讨论。
北京对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商品施加巨额关税的不满，使马蒂斯的访问蒙上阴影，也促使中国对美国产品采取惩罚措施。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发展也挑战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是，那么这一次这个访问呢，马蒂斯还邀请中国防长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我们知道此前马蒂斯呢一直是严厉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强势的一些军事动作，而且美国军方也是撤回了对中国参与今年环太平洋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那么这样的做法呢也令北京感到不满。那么马蒂斯此行呢还将访问首尔和东京，将就朝鲜去核等问题分别与韩国、日本两国的国防官员来进行会谈。以上就是这一次马蒂斯访问的主要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防长马蒂斯呢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军方的领导人，双方讨论了南中国海等备受国际关注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上海发生了一位无业男子针对小学生的滥杀无辜事件，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另外还有两人被砍伤。有关最新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给我们做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当前呢，美中关系由于贸易战和一些涉及军方的事件而趋于紧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次访华主要关注了哪方面的问题？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今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行程相当紧凑，在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之后，他结束访华行程前往首尔，当天会见了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随后又飞往日本。这次马蒂斯访华规格相当之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中国外交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今天表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接受了马蒂斯的邀请，将在年内访美。他还积极评价了马蒂斯访华。吴谦说，双方就国际地区形势、两国两军关系及朝鲜半岛、台湾海上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马蒂斯接连访问中韩日三国，显然希望与朝鲜半岛利益相关的各方讨论半岛局势和无核化议题。最新的报道说呢，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在改善其基础设施。分析报告认为，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发布具体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的人员仍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么今天我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他认为马蒂斯这次访华具有实质意义，主要在管控分歧，避免两军在南中国海等敏感区域误判，和朝鲜去核等方面加强沟通，扩大共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美国的军舰过来，中方驱逐，因为它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中国岛礁12海里之内，这样的话很容易发生这种冲突。所以两国的国防部长见面呢，应该是就这些危机管控要进一步敲定。另外一个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我觉得也是他这次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因为朝美领导人刚刚会晤嘛，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共同点是比较多。首先都是要实现无核化，怎么样实现无核化，把这个停战协定转为和平协定，这个需要中国的参与，美国当然也是当事者，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也会有很多共识。所以他这次访问我个人认为啊，一个是重点是南海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主要是这两个，当然包括伊核协议是吧，这个他也会谈到的，希望中国站在美国，但是这方面双方是分歧很大的，不可能弥合。但是我就关键是能够使中美关系不要失控，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的时候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半岛无核化，但是没有制定具体时间表。要落实与金正恩达成的协议和共识， 美国还需要争取各方继续在无核化议题上继续向平壤施压。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会见马蒂斯的时候表示，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啊，显然是针对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近来中国当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网站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航空公司呢至今没有更改。美国航空公司要求与中国当局协商，但是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是外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基本遵循。
嗯，好的。那么另外呢，是近期中国多个地方发生暴力行凶事件。今天呢，在上海又传出了小学生和学生家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遇了陌生男子的这个持刀追砍。那么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中国社会是不是这个像领导人所说的那样非常的这个安全呢？
今天上午11:30左右，一名男子在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湖北路校区门口的持刀袭击，砍伤了3名儿童和1名家长，其中2名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嫌疑人呢被附近的市民五花大绑。上海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黄某无业，今年6月初来沪，因生活无着落产生报复社会念头，进而行凶。官方对这个事件报道呢似乎是统一口径，网络图片显示有外国人在现场哀悼遇难者，有传闻称死者呢疑为是外国人。记者打电话到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对方称呢他刚上班不知情。然后呢记者又打电话给上海市徐汇区的教育局，那里的工作人员称呢当局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因为影响比较大，已经由上级处理这个事。他说官媒呢将统一发布消息。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的说法。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学校或者我们教育局范围内的一个小的案件了，这个已经比较重大了。我们区里面也成立了这个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工作小组，然后进一步对学校也好，或者对周围的这个学生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也会有进一步的方案的。然后同样也希望各个媒体也尊重我们学生家长，考虑到大家的家长的这个心情啊感受啊，我们也不想对外再发这个张扬这件事情。
据悉，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是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分境内班和境外班，学费呢是不菲。一年以来，中国多地发生了这个犯罪嫌疑人暴力袭击事件啊。22号呢，西安公交车上发生了砍人事件，造成2死8伤。那么今年4月呢，山西省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在放学途中遭遇暴力袭击，嫌疑人持刀砍伤多人，有9人死亡。那么今年春节前，北京西单大悦城也发生了砍人事件，导致1人死亡。官方通报称呢，说嫌疑人朱某某生活工作不顺，产生悲观厌世、报复社会的心理。但是呢，后来呢，这件事呢就没有了下文。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维稳经费呢是年年增加，对于上访者、意见人士，每逢敏感时期呢都重点盯防。那么这官方领导人呢出行也都是这个加强戒备，派了大量警力啊。那么当然在一些学校周边呢，由于这个行凶事件频发，在学校的周边呢，也在放学或上学的时候呢，有全副武装的警察执勤。那么这一类的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呢，还是频频发生。去年呢，北京举办的国际刑警大会上，习近平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那么更有官媒说呢，在中国可以在深夜2点出去撸串啊。那么当美国发生校园袭击事件时候呢，中国官媒往往大篇幅的报道，但是对于中国国内的事件呢则一带而过。那么从官方报道来看呢，嫌疑人多为无业人员，有报复社会的心理。那么为什么弱势群体向更弱势的群体下手？ 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6月27号发出声明，将既由美国国会的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当天上午呢，几位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在向记者简报此项举措时多次提到了中国。有关详情请听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欢迎葡萄牙的总统，不过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美国的贸易问题上面。那么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提到川普总统打算进行的贸易投资的相关的限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声明的内容。在当中呢，他提到是说呢，他说，我经常提到，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的301调查，某些国家对美国公司以及知识产权直接促成系统性的投资，借此来取得这些国家认为重要的尖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因此我责成财政部长以及其他的资深行政部门的官员一同向我报告恰当的因应做法。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只有说到这个措施是针对某些国家，不过呢，在星期三的早上，有几位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向记者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这个在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是多次的提到了中国，而且呢并没有提到其他国家，只有说到中国。那么呢，资深官员不过即使是提到中国，好像是针对中国的感觉，但是这些官员也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表达愿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这个进行对话，未来呢也会持续以中国来协商有关的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议题。此外呢，我们看到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白宫这个川普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跟国会合作，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那我们知道呢，众议院已经在6月26号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的法案，而且会扩大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职权。此外呢，现在在参议院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立法正在审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是说呢，如果国会无法通过一个强力的法案的话，白宫将会利用新的手段来自己达成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呢将会在全球范围之内实施。此外呢，今天早上的这个资深官员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也表示说呢，白宫方面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这个众议院的版本或参议院的版本，白宫方面都愿意接受。此外呢，我们看到之前在5月29号的声明当中，川普政府表示限制投资的范围将会包括产业重要的商品。不过呢，在6月27号今天早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一次关注的目标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项目。此外呢，我们看到白宫声明的最后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说呢，为了进一步确保有力的捍卫美国科技以及知识产权，我已经责成商务部长率领一个与转移跟出口美国关键技术相关的调查。透过这一项检阅，我们将评估本国出口控管，并且调整使其更为有利，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科技的领先地位。更甚之，我们已经责成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与我们的盟友还有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那么说到呢，这个声明当中的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呢，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四6月28号前往威斯康星州跟这个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这个郭台铭一起来进行新工厂的破土仪式。那么破土仪式之后呢，两人将会参观工厂，然后会发表共同的致辞。所以看得出来了，川普总统跟所谓的盟友的这个科技公司是十分的欢迎，那么对于中国方面的科技公司呢，则是抱有戒心。不过呢，我们知道虽然富士康是在台湾创立的，但是它在中国有长远的投资关系跟深厚的关系，那么类似这样的跨国企业是否也将成为川普政府未来这个针对的目标呢？今天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没有特别的说明。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各界也正在期待究竟有哪一些的国家还有哪一些的企业公司将会成为川普总统的这个限制投资的名单。那么也这个财政部长呢，穆努钦则是昨天已经表示过了，很快将会公布这份名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事实证明平壤没有展现诚意，确实执行川金会的谈判协议，那么美国会回到以往的做法，对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过呢，蓬佩奥说呢，根据他自己几次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他相信金正恩愿意推动去核化。那么有关详情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联邦参议员，他自己的团队呢主导目前川普政府当中和朝鲜的种种去核化的谈判，而目前呢包括一些工作层级的跨部会的谈判呢，包括了除了国务院之外，还包括了白宫国安会、国防部以及能源部，这些跨部会的工作层级的会谈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当中。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相信呢朝鲜一定正在密切的关注今天这场听证会，而他有自信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完全了解美国所谓的完全去核化必须具备哪些要件。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The North Koreans understand the scope，
朝鲜理解我们就去核化问题所提出的请求的范围以及达成这个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要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彻底了解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有哪些条件，包括发展导弹与核武的种种原料以及引擎动力。在我们告诉朝鲜所谓完全去核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
另外呢，美朝双方在川金会当中呢也达成协议，那就是朝鲜愿意帮助美国来送回在韩战当中呢美国士兵的遗体。对此，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将开始接收来自朝鲜半岛在韩战当中不幸丧生的美国士兵遗体，来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首先我们再来关注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川普政府表示将利用现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叫做外国投资委员会来把关，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那么针对美中关系，比如说包括贸易纠纷，蓬佩奥国务卿在听证会中与国会议员有什么最新的讨论？
蓬佩奥在回答一位参议员的提问的时候，他表示他自己呢密切的和美国财政部长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密切的就此合作，并且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有效的抗衡中国在地区上的影响力。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一方面美国通过新的贸易措施来保护美国的敏感的技术呢不被中国偷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通过多边组织，尤其是包括东盟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些多边组织，来说服美国在亚太的盟国以及伙伴和美国站在同一边，好处要比和中国站同边还要多。那么呢，美国也会继续积极的和这些亚太的伙伴以及盟国呢来抗衡中国在区域贸易以及在南中国海的种种的活动对于全球贸易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带来的伤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有中国体制内媒体人质疑中国的新的四大发明泼了中国吹嘘浮夸风这个浮夸风的冷水。评论人士说呢，虚假浮夸只是中国危机的表象，因为不可妄议中央，这种批评对国家发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目前还不得而知。下面是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舆论场的这起波澜源自刘亚东最近的一次讲话。刘亚东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曾任科技日报国际部记者，北大法学博士，清华电子学学士。他的一系列荣誉包括2010年获颁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曾获中国大陆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刘亚东6月21日在北京科技会堂的讲话当中说，官媒所称的新四大发明是忽悠领导和民众，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误国害民。他还说，标榜中国科技世界第一是自欺欺人。百度网说，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指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 2017年5月由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出。这项民间调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做的，以配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说，日本高铁新干线1964年开始运营，时速250公里。移动支付技术2014年首先由 Apple Pay 推出。共享单车起源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青年提出的白色单车计划。亚马逊和 eBay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网购。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这个梁亚东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经济上的体制上的各种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比如在这个中国的科技的这个发展的长期战略的问题上，在这个财经啊，比如货币和财政的问题上，我现在看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在发言，包括这个朝鲜问题也是也有学者也在发言，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迫切地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刘亚东的话说，中国科技和美国以及西方相比有很大差距是常事，可是国内偏偏有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赶超，吹嘘中国的现实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了美国，世界第一，而且还算得有零有整、有鼻子有眼。前一时期厉害了我的国曾激起中国民众很大民族自豪感，如今刘亚东这位中国体制内的人物为什么敢于发出这种不和谐声音，其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体制内的人表达这个不同意见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也可能跟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是领导的能力不够，可能跟这个引导这个中国走入了一些误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体制内的人也很着急啊，他们当然一方面作为体制内人，他们还是希望维持这个体制，不希望这个体制垮台，但是呢现在这个领导人的做法使这个体制变得越来越这个走向深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之所以在最近发生都是因为坐不住了，因为你如果把这艘大船给弄沉了，那大家都得完，所以可能开始有明白人开始说话。
苹果日报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刘亚东表现了一个良心科技工作者和媒体人的品质，但是他并没有对准要害。中国科技界今日充斥浮夸浮躁，其原因在于习近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趋焉的道理。那么这种内部危机感能否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良方？张立凡表示，
觉得他现在这个一个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就已经把自己给锁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学者敢说，但是从整个体制来讲，恐怕现在还不到这个，就体制内的实力人物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出了大的状况，可能才会有人这个来说话。现在大家都等着领导犯更大的错误。
针对刘亚东引发的争议，官媒《环球日报》6月24日说，有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的成就进行批评，刘亚东的演讲可谓来得正逢其时，是对中国能力进行反思的一种代表性声音。该报还说，中国舆论场前一段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很突出，中兴事件后网上又充满了中国都不行的沮丧感。 参加报纸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科技现状很难与西方准确对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许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集体心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去年三月，当有人告诉吉米·鲍威尔他的丈夫曹三强在中国被抓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那么为什么呢？下面请听肖宇的报道。
曹三强是一名牧师，常年在中国和东南亚等贫困地区从事人道救援工作。因为一些地方网络不畅，过去他也不时和在美国的家人短暂失联。
I said, oh, even my sons, they, we all said, oh, he'll turn up. We really weren't worried.
我和我的儿子都说，哦，他会出现的。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从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曹三强目前正在中国服刑。今年三月，云南地方法院以组织偷越国家边境罪判处他七年徒刑。九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近日联名致信美国副总统彭斯，呼吁他关注这名持美国绿卡的中国牧师的境遇。他们写道：我们敬请您把让曹牧师从中国监狱获释作为一项要务。过去几十年来，他的人道主义和传教工作让美国和缅甸关系受益，他却因此身陷囹圄。他们还希望彭斯副总统能亲自和曹三强的家人会面，给予他们和那些家人被非法拘禁的美国公民同等程度的声援。现年58岁的曹三强生于中国湖南，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回忆起这位昔日的大学同窗，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说，那时候的曹三强就颇为特立独行。
他是我们77级里头啊，毕业的时候唯一一个没有接受这个政府安排自谋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呢，我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已经开始接受基督教，然后呢在做一些传教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曹三强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他赴美求学。从纽约一间神学院毕业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间华人教会做了牧师。在那里，他遇到了鲍威尔，一位曾在中国教英语的美国女子。他们结婚生子。此后的很多年里，曹三强一直往来于美中之间。他在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办学，也参与了很多中国地下教会的活动。随着中国当局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越发严厉，曹三强开始转往中缅边境和东南亚金三角地区工作。他鼓励中国教友集资建校，在缅甸北部战火纷飞的佤邦，他们一共修建了16所学校，让2000多名贫困儿童上了学，还为那里的孩子筹集了大约100吨捐赠来的衣物。从2013年起，中缅之间那条不起眼的界河上，会不时出现曹三强和教友驾着狭长的竹筏往来其间的身影，上面满载着为当地学童带去的文具、衣物和圣经。2015年3月5日，也是在这样一次从缅北返回中国的途中，他被云南警方抓获，罪名是非法越境，后来又加上了一条组织他人偷越国境。3个月后，他的妻子鲍威尔带着长子从美国赶赴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得到的是当局不准保释、不准会面的命令。
They asked me to try to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so I did try to get.
他们不让我见他，要我获得省一级的许可，不是地方警察不让见，至少是云南省一级或者更高层的决定。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层。
他们从当地边民口中获知，渡河跨越边境在当地十分普遍。 如果被抓了，至多行政拘留一阵，交一些罚款，不会受到刑事指控。鲍威尔说，上面一定是有什么其他原因才会把她的丈夫关起来，但是没有人告诉她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她只是清楚地记得当地检察院的人对她说，我们会把她关上一年。
So that was what they told me in person, and that is what I believe.
那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也一直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当听到了判了七年时，我完全震惊了。
电话中，鲍威尔几度哽咽，沉默良久，他对美国军人说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ve been one of those
我只想说，我是那种对中国怀抱浓厚兴趣的西方人之一，我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即便在美国也倡导周围人学习中文，还在北卡几所高中开设了中文课。我总是尽力帮助这里的中国学生和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如此，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家庭，我觉得很难受，这对我来说太难以承受了。真的太难了。
曹三强的辩护律师已经提起上诉，二审开庭日期目前尚未确定。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的有关的报道。俄罗斯呢，最近呢出现越来越多的呼声，批评中国大规模的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森林，一些地方的民众呢甚至上街抗议，更有人指责中国已经全部控制了西伯利亚森林的资源。但是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当地人也加入了滥伐森林的行动之中，让中国单独背黑锅不太公平。但是呢，对中国的批评呢，却显示了中俄关系长期存在的上热下冷的现象，以及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形象很难改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来，在官方控制不太严的一些俄罗斯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评中国掠夺俄罗斯森林资源、大规模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讨论和呼吁签名阻止中国滥伐俄罗斯森林。目前已经有十多个与中国滥伐森林有关的请愿活动，一些请愿信直接上书普京总统。这些请愿活动的签名有的多达数万人，其中一个请愿涉及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5万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尔泰和布里亚特地区，从2月份开始，不断有当地民众上街抗议中国公司采伐当地的森林资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阿尔泰地区，两名当地活动人士因为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的住房和家园被人纵火烧毁。5月中旬，有100多名布里亚特居民在首府乌兰乌德政府大楼前示威，抗议中国租赁当地林区49年。抗议者用中文打出了“不要碰我们的森林”的标语。抗议民众说，中国公司拥有滥伐森林的负面形象，他们不相信中国承诺为当地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于森林资源都位于自然保护区，采伐将会破坏附近的贝加尔湖生态，他们呼吁中国人不要把手伸向俄罗斯的土地。抗议活动很快被警方驱散，布里亚特地方领导人说，抗议背后有人支持同地方议会的选举有关，布里亚特与中国的林业合资项目不会改变。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在写给普京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中国投资在赫伯加尔滨江区兴建造纸厂的项目，由于附近地区林业资源有限，大规模采伐森林将对生态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博客作家和旅行家帕什科夫在西伯利亚林区旅行后撰文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西伯利亚的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业已经全部被中国控制，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已经落到了中国手中。他说，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被大量采伐的背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他警告说，那里的森林，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森林面积正大幅减少，从空中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将引发生态灾难，但普京当局却对此不闻不问。帕什科夫计划七月份推出一部名叫《俄罗斯原始森林》的纪录片，将讲述在中国的参与下，西伯利亚的森林资源如何遭到破坏。他和他的团队还计划下一步前往远东地区调查拍片。他认为，远东森林被毁的形势比西伯利亚更加严峻。俄罗斯水资源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说，西伯利亚森林同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一样，它们都被认为是地球的肺。如果西伯利亚森林被毁掉，全球生态也会遭到破坏。帕什科夫发表他在西伯利亚森林区旅行的见闻后，社交媒体上许多俄罗斯网民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他们说，俄罗斯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特别是森林被伐光后，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未来会变成沼泽和荒漠。长期从事林业研究的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林业项目负责人亚罗申科说，亲手采伐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的都是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公司，俄罗斯人与中国公司一样，以相同的态度对待原始森林。他说，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以及远东地区离中国较近，那里的木材资源许多都出口到中国，西伯利亚的森林被采伐后，能有一半的木材出口到了中国。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在中国进口木材中所占有的比重不是非常大，一旦中国未来取消国内森林采伐禁令，中国对俄罗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的依赖将会减少，向中国出口木材具有临时的特点。亚罗申科说，俄罗斯国内也大量需要木材，木材采伐更是林区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禁止采伐只能阻断居民的生计。他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俄罗斯自己身上，那就是无能和管理不善。亚罗申科说，从谷歌地球所拍摄的卫星图片上能看到，一片片数十公顷的森林被伐光后就丢弃不管，没能在当地立刻植树，对森林资源进行维护。他说，更有不少非法采伐活动，但这些非法采伐的木材需要具备各种正式文件才能够通过海关出口，这就涉及到了官员参与的腐败。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是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当地生态活动人士奥格罗德尼科夫说，那里伐木活动主要位于森林资源集中的伊尔库斯克州的北部，在木材采伐业的链条中随处都是腐败。奥格罗尼科夫说，我知道那里非法采伐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由于利益牵连到了从警察到黑社会再到镇长市长所有方面，人们都对非法采伐的问题闭上眼睛。我想由于利润很大，州一级甚至联邦一级也参与其中。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俄罗斯社会批评中国掠夺破坏西伯利亚森林资源，显示虽然俄中官方一直努力经营双方关系，但中国在俄罗斯社会的负面形象很难被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会晤首次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强硬表态说，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外界分析认为，这是在公开场合不能表现软弱的习近平对美国近期不断指责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及美国国会许多议员要求加强美台军事合作的强硬回应。不过据报道，中国一些专家近期开始质疑中国领导层是否低估了华盛顿反感中国的程度，并冒险与美国过早的摊牌。长期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网站三八线以北周三发布了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在迅速升级及基础设施的消息，之后有核工程学家推测当地的设施或许仍在运行。南华早报援引三八线以北的分析称，从该研究中心的不反应堆中似乎排出了少量的冷却水，但当时排出的水量少于之前该反应堆完全运转时所观测到的排出的水量，此外也没有观察到可见的蒸汽。该网站在分析图像后发现，此次升级工程包括一座新的冷却水泵房、已经完工的冷却水蓄水池以及一座似乎仍处于运行状态的放射化学实验室，此外还有多座新建筑。韩国统一部表示目前无法确认这项报告，但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马来西亚检控方星期四结束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遇刺案的结案陈词，指两名女被告并非替罪羊，而是一定受过训练才可以完成这一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另外，两名被告在案发后马上进入洗手间洗手，显然知道神经毒剂的危害性。25岁的印尼人倩蒂艾莎和28岁的越南人段世香对谋杀指控申辩无罪，称自己听信了朝鲜特工的谎言，以为是在参加一个恶作剧的电视节目。两人一旦被定罪，将可面临最高处以死刑的惩罚。据报道，金正男毒杀案的四名朝鲜人主谋，案发后逃离马来西亚，未受到追捕或者起诉。这两人被控2017年2月1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向准备离境的金正男的脸部泼洒神经毒剂，导致金正男很快毙命。该毒杀案导致朝鲜与马来西亚外交关系破裂，双方互助大使。不过马来西亚新当选的主席总统马哈蒂尔日前对日本媒体表示，准备恢复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原因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谁下令实施谋杀行动，马来西亚不能基于此切断与朝鲜的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7月16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首次正式峰会。消息公布前一天，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高官会面。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